四十一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章哈，讲到上帝跟偶像在辩论，那也讲到我们在困难当中呢，我们需要好好的读四十一章哈，在困难、在灰心、在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最棒的就是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能够跟神之间的美好的关系哈。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要带给我们许多的祝福。我们求主在这一章当中，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仰的是从亘古到永远是爱我们的神，他不离弃我们。他让我们不要害怕，主，我们求你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当我们遇见困难，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求你快快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慈爱，享受你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就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哈，那以赛亚书呢，从四十章之后呢，我上礼拜讲过哈，很重要的就是以赛亚先知呢，是对他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人讲的道，讲的预言哈。所以我们从三十九章看完，要看出第四十章的时候，必须要有先有一个观念，就是以赛亚时代的时候呢，四十章以后。在以赛亚的时代都没有发生，是发生在150年以后，那个时候所有的犹大国家的国民呢，都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他们都是非常的辛苦哈，亡国，那么在被掳在异邦，在一个不是他们所熟悉的环境当中生活，但是神应许他们要回来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以赛亚书四十章之后呢，是对一百五十年之后的人写的。那么在这个一百五十年当中呢，很有趣的，就是有耶利米跟以西结这两个先知呢，去补了这一段的历史。那耶利米呢，就是跟这个犹大国的最后几个君王在一起，他们呢耶利米就一直在跟他讲，一直在跟他讲，叫西底家王投降哈，那结果西底家不愿意，那么他就是很伤心流泪哈。那在以西结呢，是第一次被掳的人哈，他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再回头看，他用那个意象看到当时西底家那段情况当中，他看到这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所以他写了很多意象的东西。那么他是被掳的时代。那么有趣的是但以理书呢，那但以理书那更是在后面，就是在马代波斯大力乌王之后，你可以讲说就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之后的事情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本书里面呢，这个大先知书呢，正在讲这一段的历史当中啊，特别以赛亚书从四十章之后，它是专门在讲被掳之民哈，期待被上帝用大能来拯救他们，那这个拯救是超自然的，而且这个拯救不是一个怎么讲，应该讲说是超乎人的想象，因为他的拯救的方式并不是由犹太人自己来拯救自己，他是透过了一个叫古列这个人哈 Cyrus 哈，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君王哈，他这个君王呢打败了巴比伦人，然后呢解救就释放这些犹太人回去建他们的国家，建他们的圣殿哈。当然，这个国家还是臣服于这个马代波斯。但这一段的历史呢， 是以赛亚事先先写在他的先知预言书上面。所以当古列这个人哈、真的看到这本书上有写他的名字哈、那他真的一定是非常的惊讶哈、因为居然天上的神已经知道他的存在，已经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所以古列元年的时候，他就让犹太人回去哈、所以这段历史非常的有趣，但是在圣经的角度当中呢，神就特别的在41章我们今天要读的读到这个我从东方招一个人出来，还有我从北方招一个人出来哈、这个呢奇妙的都是在指这个古列王。那所以在我们在听这些或者在看在读在默想以赛亚书41章的时候，我们先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就是这是一个预言，但是奇妙的是在历史上面呢真的应验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先要知道的。好，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按照这个41章啊，我们大约可以分3段来讲哈。那第一段的时间呢，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啊，一直到我们就分2段好了。好，我们就先分2段好了。那我们就是从第一节到第20节好了。好，我麻烦佳佳好不好？从第一节念到第20节，谢谢。
第一到第
二十，
第二十一，
对，
二第一到20。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道，如风吹的碎屑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海岛看见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进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力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力打毡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都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啊，我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使冈林如同糠秕。你要把它拨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 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碧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好，谢谢。那这一段话真的，如果哈，我们心里忧愁啊，心里很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是从第八节到第二十节，就是上帝呢给以色列人安慰的话语哈。那么这个特别是师母她以前呢有一段日子当中啊，这是上帝给她安慰的话哈。那就是第四十一章里面所讲的。那我觉得你要把第八节到二十节，你要把它画起来，这就是你没有盼望，很 depressed 啊，很沮丧啊，要寻求安慰的时候，你就读第八节到第二十节。我觉得这一段是一个非常令人安慰的话啊，这当中呢。他有讲到三次，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我一定与你同在。啊，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啊，因为我们的神不是永远离弃我们啊，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旨意，但是他一定不会离弃我们，所以特别我们在困难当中没有盼望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他这样子给我们的安慰。好，那么从四十一章开始呢，事实上是接续呢四十章最后面那个就是等候神的要重新得力，要如鹰展翅善腾。那其实这个等候呢，在四十章、四十一章里面，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被掳的人啊，你要等候神，他要给你重新的得力。Okay. 那可能这个一等呢，就等了几百年啊。但是在这个被掳的这个过程当中，前前后后大概有一百多年了哈。因为被掳有三次被掳，那从第一次被掳到他们回归故土的时候呢，差不多一百多年。那这个就是要他们等待哈，等候呢，我们上次有讲过呢，是竭力的寻求要跟上帝来聚集哈，所以你可以讲说我采用的等候呢是比较积极性的哈。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常常在听人家讲说哦，我安静等候神哈，那个就比较消极哈。当然，安静等候呢，你是完全的去让神来主动，我来被动。可是我觉得今天呢，在我们应用的时候呢，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当中呢，这个等候就是要跟神聚集。这个等候，我觉得是有比较积极的味道在里面哈。我们盼望。我们呢要信靠神，要跟他聚集，所以这个是不是很被动的？我感觉我们可能在讲到这安静等候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好像是很被动哈，不是的，其实是很积极的。好，我们可以等候，但我们是很积极的，盼望上帝赶快呢让我如鹰展翅上腾。让我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让我奔走在神的道路上面。那么好，四十一章一开始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其实它是在什么？它是在跟邻国众海岛啊众民啊，你要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哈，你要来跟我一起辩论哈，跟谁辩论呢？是跟上帝辩论哈。他说你要在我的面前静默，要静静听哦，你不要乱讲话哦。你重新得力要进前来，就是说你准备好了，不是身体不好的状况之下哦，是要你预备好哦。你要进前来听话，听我说话，然后你跟我来辩论哈。那辩论什么事情呢？他说第二节，他说从东方他兴起一个人， 他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的是谁呢？这个就是指的啊，那个就指的那个啊，古列王哈 ，Cyrus， 历史上有名的古列王啊，这个古列王是非常有名的哈。然后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翠槛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们未走的道路，坦然前行。哈，就是第二、第三节在讲到古列王他的军队，他是非常迅速行军的。那么，好像我们讲就是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那风一吹，咻过去，然后这个所有的落叶通通不吹到旁边，哈，好像。这个他的走的道路呢是坦然前行哦，那个坦然前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着地的这样子吹过去，意思就是说他的行军速度是超级快的。那么在历史上面呢，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所到之处都是无敌的，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神仙兴起了古那个亚述王，亚述却来惩罚北国以色列，惩罚南国犹大。然后呢，因为亚述太过分了，他想要去灭那个犹大国，所以上帝就兴起了巴比伦，把那个亚述灭掉。但是巴比伦兴起之后呢，又骄傲自大啊、哦！你可以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他骄傲自大。那骄傲自大之后呢，神就兴起谁呢？就是兴起这个古列。那尼布甲尼撒把犹大灭了以后呢，70年之后，巴比伦就灭亡了，就被马代波斯这个古列王他给灭了。那么马代呢，波斯因为古列是从波斯开始的，那波斯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哈，就在巴比伦的东方哈。那这个东方来的时候呢，他结果呢，他的军队呢超级强大，所以神把列国交给他哈、哦，使他管辖各个君王。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哦，他们好像称那个灰尘交予他的刀，如风吹的碎铠交予他的弓哈、哦，所以他的刀他的弓呢是所向无敌的。那在历史上面也是一样，他就真的就是行军速度很快。那么就是因为他行军速度很快，所到之处呢就好像是在扫地一样哈、哦、灰尘也好碎铠也好，他就好像对他来讲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哈、哦、圣经上这样子的啊形容他。然后呢你看到呢第四节就是这个神哦要跟这些的人哦来跟他辩论。他说呢，谁行做成这个事情呢？他说从起初就宣召历世历代，就是透过这个好几代之前呢，耶和华神就已经事先宣告了，他要成就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呢，他说他是首先的，也与幕后的同在。他幕后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历史的开创者，也是历史的终结者。所以你可以讲说第四节就是上帝他的特性哈，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好像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讲说耶稣是Alpha 也是 Omega 啊，就是我是初，那我也是终，我知道人类的历史，那我是掌管历史的上帝，我已经预先预定了一个人，这个人我要把列国的君王交在他的手里面，这是出自神的计划。那他这个神的计划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借由这个人来使得犹太人回归故土，重建圣殿，重建家园。 OK， 这是他的设计。 OK， 所以这个呢你可以看到说哦，原来古列在一个属灵的意义上面，它是预表谁呢？是预表耶稣基督的。 为什么？他说他在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过来啊。这个凭公义招他过来呢，意思就是说，他招他过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公义的人。所以历史上对古列王的评语就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很勇敢，而且他是一个品格很高尚的人。这个君王呢，虽然他军事力量强大，但是呢，他是言而有信的人，他品德是非常高尚的。所以这样子的王呢，是在历史上当中呢，你可以讲是绝无仅有的。你可以就是说，你可以讲说，他是神呼召了一个外邦君王，但是他却是真的是公义的人，他言而有信哦，他说话算话，不像有些的王他说话就不算话，但是他这个人是言出必行，他不会随便的说话然后到时候反悔，所以他这个人是一个品格很高尚的人。那就好像他来拯救犹太人，他释放犹太人回国，使被掳的得释放。那么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凭公义来招他的。我们在从大概第42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这是一个公义的呼召，是一个公义的选召。这个古列王从以赛亚的预言当中，他真的就是唯一能够符合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君王，他真的很厉害，而且非常行动正直，而且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好像也是预表一个耶稣基督，虽然但是差别就是古列王他是一个外邦人，耶稣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么五六七三节呢，就看到就是说海岛看见害怕，地极战惊近前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古列王他在开始扩张他的国土的时候是所向无敌啊。所以你看到第七节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他们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呢，就开始拼命造新的偶像。他们为什么要造新的偶像呢？因为他们要知道他们偶像的神啊，对这古列王有没有什么上这个从他们神来的这个话语。我们叫做 Oracle， 那意思就是说到底可不可以躲避这个古列王的这个侵略，他们很害怕，所以呢他们就拼命的造偶像。那神就是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看哦，你们呢去寻求你们的偶像，但是都不晓得这件事情，我呼召古列出来是我的旨意，而且是很早就定了，150年前就定好了，就不让你们不让你们的偶像呢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知道事情，甚至只有这位创始成终有从始无变有的神才能够知道的事情，你这些偶像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依靠偶像的必然怎么样？必然不得顺利。他只是在跟他辩论哈。所以呢讲到了他们第七节以前就讲到他们依靠的是偶像，第八节之后就讲到以色列了。所以话锋一转，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依靠偶像，你们没有办法逃避这个古列王，因为是我呼召他出来的，是我让他所向无敌的。 OK， 但是第八节之后一直到20节就是上帝安慰的话，他安慰我们，他安慰说啊，唯有你啊，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拣选的，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你看到就是说，哦，这个上帝，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哈，我们就在，如果你知道你看过读过在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里面所看到上帝对犹大国家末后几个君王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哦，那个上帝是很严厉的， 可是你在这边看到的都是安慰，都是安慰，都是安慰。所以有些时候你要知道神在这边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原来神给的这些灾难，它是一个公义的表现，因为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以色列虽然是神的神选民哈，是神所拣选的，是选民，可是他犯罪的话，神照样刑罚，照样惩罚。但是至终呢，神的慈爱，至终呢，神还是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啊，他跟这个大卫立了约，因为这样子的约呢，他施怜悯，把他们挽回来。所以在第八节到二十节，特别对我们今天的新约的信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救恩，这个救赎救恩不仅仅是身体得赎，而且是心灵得到释放。我们的心灵当中，我们没有安慰，我们没有盼望，我们在绝望当中，我们好像在干旱之地没有水喝的时候，我们就要读这些话，因为这些话是上帝要来安慰我们。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刑罚之后，会带出上帝的恩典。那当然，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每一个人的灵程当中，哈，灵命的程度当中，哈，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经历高山低谷。特别是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我们读这一些呢，会安慰我们的心，哈，因为我们的神不会放弃我们，他的管教。他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转向他，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老旧的生命要除去掉，就好像他在管教以色列民的时候一样。时间虽然很长，但是神早已经预备好救恩，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的积极的等候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积极一点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从第八节开始，我想呢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而且是他朋友啊，朋友这个原文是心爱的哈，他所心爱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哈，那我们都是神的心上人哈，而且他是他所选召的哈，所以我不会弃绝你。第十节我觉得非常的令我们在特别在绝望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觉得神在这个地方他一直在讲这些安慰的话，真的就在我们好像在低谷的当中，绝望的当中，我们得到看见一束曙光。特别神如果说在这些灾难或是在这一些我们个人的这生命的历程当中，如果经历过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除了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求神丰盛的与我们同在之外，我们要读他安慰的话语，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那第十节是我很喜欢的这句话，所以我常常会读，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那我甚至会把它倒过来，这个你呢改成我，因为我呢改成什么，改成你或是改成主，所以我们重新念一次，就变成说我不要害怕，因为主与我同在，不要惊慌，因为主是我的神，主必坚固我，主必帮助我，主必用主公义的右手扶持我。这个就是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真正的看到上帝与我们的关系。他是神，但是他顾念我，因为我是他亲爱的朋友的后裔。我们现在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哦，因为我们是信心的始祖亚伯拉罕所带给我们的福气哈，感谢主哈。那十一节，当我们有敌人的时候，就是凡向你发怒的要报愧蒙羞，与你相争的都必如无有。 必要灭亡，与你经增进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到，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就是说你的敌对的人你找他找不到，因为上帝替你报仇啊。所以这就是保罗讲的，就是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的意思。我们今天也许有很多的敌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抵挡者，老是给我们给我们难过哈，或是老是跟我们作对哈。我讲的作对不是说夫妻吵架啊什么之类的哈，我不是指这些，他这个是在讲他不是在不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争吵哈。你千万不要想说哦，这个我的敌人就是我的配偶啦，我的老公啦，或是我的什么人啊，或是教会里面的人，不是哦，他是在指其他的事情啊，国家的敌人啊，或者是说你真正的有一些人要对你不利啊，在公司上面啊，或是在朋友当中，他真正的对你很不好，那样子的人呢，就是你的对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听凭主怒啊。我想这个功课呢，我们还在学习哈。我们难免会发怒，难免会生气，但是神在这边安慰我们说：“哎，你的对手哈，哎，将来他们你要找他们都找不到哎，因为主必定会管。”对，这那问题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接管？我们是不是 trust 他？我们是不是？依靠他，我们真的是不是信靠他？他真的会为我伸冤。我结果今天忍气吞声下去，我的敌人对我不义、不公、不义，我是不是就让神来处理？你也可以讲说，在十一、十二节当中，他就在跟你讲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在读经当中哈，今天上帝跟我讲什么话？如果你读十一节、十二节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你读到的，起码是我读到的哈。我读到的是，神告诉我说，交给我吧，我不要再自己寻求出路。神答应我，他一定为我伸冤的。十三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个从雅各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哇！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我会搀扶你的手，你不要害怕，我必定会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就是在指耶稣基督啊，你的。救赎主会来帮助你，这个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记得我讲过哈，所以你在旧约圣经当中，你看到以色列的圣者，这就是耶稣，因为那个以色列的圣者是一个人的称号，以色列的圣者、救赎主都是指耶稣基督。他耶稣基督他来帮助你，他说你这个虫啊，雅各是虫。其实这个大卫自己也在讲说，他是虫啊，意思就是说他软弱，他好像被看扁了、啊，人看他好像是虫一样，所以这个可以把他碾死哈、啊。所以这个样子的状态当中，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一定帮助你，我的右手会搀扶你。这就是上帝在很深刻的告诉我们，他怎么帮助我，他要用右手扶持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慌，我要帮助你。看啊，我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收成很好哦。你要从这只虫被人家看不起的、被人家贬藐视的、被贬损的，你要成为一个筷子打量的新器具，你要得到丰盛。你要得到很多的粮食，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啊、你要征服，你会得胜。OK， 你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因为上帝帮助你、啊、所以神呢要帮助我们，要转变、改变整个的情况，使我们卑下，使我们的卑微，他要把我们提升起来，成为一个得胜者。对我来讲，那些什么在山顶上。 在阳风什么那些，对我来讲就是要让我们得胜。得胜谁呢？得胜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的敌人就找不到了，如风飞去了，就已经不见了，使刚宁变为披糠啊。好像那些山是来抵挡我的，抵挡我走神的道路的，哎，他们都不见了。这就是我们要依靠神，因为我们的神帮助我们。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情。我们等候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神的爱里面，我在神的保守当中。那我们千万不要自己自义哈，那我们起来去骂别人哈，去埋怨什么，这些都是其实变成破口。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在上帝的爱里面啊，我们要在上帝的保护当中。那我们自己不要去做那些让上帝伤心难过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我们依靠神，不是说我们就去躲避变成退缩，不是，我们很勇敢。但我们依靠上帝，这些压迫，这些的压制，不会让我们失去喜乐。所以呢，你可以讲说十六节，你可以讲说以耶和华为喜乐，就是说在困难当中，在困苦当中、困难当中、在绝望当中的，我们以耶和华为喜乐。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夸耀，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要帮助我们。有神的帮助，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我们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的神已经呼召古列王来帮助我们。我们虽然现在在被掳当中，但有一天我们会欢喜跳跃，因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回归故土了，我们要被掳的得释放，回到以色列圣山上面去。这就是有一个盼望。所以我们的神是给我们有盼望的。我们在被压制、受奴役当中呢，我们会得到自由。这个就是17节，第八节到第十七节给我们看见的。然后你再看从十七节开始呢，他说穷乏人寻求水没有，哎，困苦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要应允他们，以色列的神不会离弃他们。再一次又再一次哈，那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谷中开泉源，沙漠变水池，干地变泉涌。我要在旷野上种上很多不同的树哦，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所做的。那这件事情今天在以色列已经应验了。现在以色列在那些旷野当中啊，真的也开江河。在旷野当中呢，他们做了很多的，种了很多的树哦。那些地方原本是什么树都不长的，很荒凉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一个的城市要兴起来。那个地方呢，哎，就是一个奇迹耶，这是现代的奇迹耶。我记得我上次也跟你们讲过，这个奇迹呢，现在在那个现代以色列的那个当中呢，已经有成就了哈，就是在我们讲第35章的时候，旷野跟干旱之地呢，要欢喜，沙漠也要快乐，像玫瑰开花哈。那我记得有一个城市哈，在以色列叫做比尔沙巴，它这个城市呢，真的是沙漠开花，你就看到很多的树种在那个地方。原本是沙漠的地方，他们做了开发一个城市，就变成好像绿洲一样。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思想，你们要知道，你们要明白，这是耶和华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原来这些都是出自上帝。当神说这个地方本来是旷野，他们要有种植物的时候，这个地方本来是干旱，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要有水出来。那这个就是现代已经在以色列发生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这是上帝做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环境不允许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转变， 但是上帝会使他有转变。上帝的转变就是他的时候会到。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祷告，主啊，这个时间可不可以快一点？主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不堪，有许多的不好，可不可以帮助我，把我里面内心里面的旷野赶快用圣灵浇灌，让它变成肥田，让我里面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让我里面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我们积极的等候神使我们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倦，行走不匮乏。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所以等候神就是在祷告，积极的祷告，然后神来转变我们。 OK， 所以常常读第八节到二十节，你会再一次被上帝的话激励起来。好像我们今天没什么气力的，读了这一篇，哇，整个人的心又被他燃烧起来。我们本来失望的就开始了，有了盼望。那这个盼望是因为透过上帝的话要给你的，所以你可以说，我今天读了以赛亚书四十一章，我重新又活了，我重新里面原本干渴的这个心田呢，又注入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力量在我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读哈。所以今天上帝有没有对你说话？我盼望有对你来说话。我们感谢赞美主哈。那最后呢，我们从二十一节呢念到二十九节哈。好，那我想我们请这个朱伯母你来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从二十一节念到二十九节，谢谢。
耶和华在神所，在假神所，你们要承受你们的暗器，因雅各的君说，你们要证明
谢谢。所以在二十一节之后啊，哎，我们的神呢又跟这个假神又开始辩论起来了哈。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神呢就开始对这些人造的偶像呢开始在辩论了。他说：“你们可以呈上你们的案件哈。”雅各的君王就是雅各的神哈，他要来说：“哎，你们确实的理由，你们可以说将来的事情吗？”而且将来的事情不是胡说八道的，将来的事情就是说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你们知道吗？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他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挑战，他在挑战这世界上的偶像，你们哪一个可以说将来必定人会遇见的事情，你要先说明好，好让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 OK， 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呢？哎，让我们惊奇一同观看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看啊，你们属虚无啊， 你们的作为虚空，选择你们的是可证悟的。那这个就是一个神非常伟大的宣告。如果我们碰到一些拜偶像的啊，可能你让他看这些东西，他会很生气哈，因为他会觉得被冒犯哈。但是呢，这个地方从一个理性上的角度来看，这个神真的是在挑战的。我们今天对面对所有的偶像的崇拜者啊，其实基督教我们传的福音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说明未来的事情。我上个礼拜讲到就是认识神的道路啊，这边他讲说，你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意思就是说，神在挑战所有的偶像，说你们绝对没有办法说明将要来的事情是什么，但是只有耶和华神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我以前呢，接触这个佛教，哎，我们佛教呢，老是呢会听到他们念什么阿弥陀佛，对不起，我提到这个外邦神的名字。但是这个阿弥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叫做未来佛，这未来佛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可能要好几万万年 才来，但是他的这个佛将来要来拯救他们啊。所以你可以讲说，哦，原来这个阿弥陀佛就是他们现在一直念了老半天是还没有出生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这个佛啊。如果他能够成为佛的话，那么他的佛是做什么了？他是来拯救人的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盼望是在一个空虚的一个应许上面。这个应许到底会不会成就，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讲说，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去选择他们呢？那可能人家刚开始都不知道，看见人家念这个阿弥陀佛，那就跟着一起念啊，一起念啊。还有人每天要固定要念一万次哈，每天要还用佛珠来算我念了几次哈。我还后来才知道，他那个佛珠的意思就是说，哦，原来算我念了几次，好像就是在做功课一样，做什么课，哎，就念了几次哈。你念那些有用吗？将来的事情你可以说明吗？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证明你是神吗？所以在这边，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谁能够讲将来的事情，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警醒了，让我们一同观看，到时候真的神的事情就成就了。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哎，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那真的，我现在在预备啊，我要去宣教，我现在宣教讲的题目就是末世教会要警醒，要预备好，因为现在的地震、火山爆发、天空上有两个太阳啊，这些事情啊，跟启示录都很有关系。我们有些启示录的事情呢，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现在再看一次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哇！世界末日快到了，但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所以我们的神把创世纪跟启示录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创造，是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是没有任何一个任何的人啊，不管是谁哦，他能够像圣经讲的这么清楚的。还有我们将来的结局是什么？只有我们的圣经有这个样子的特性，其他的都没有。所以神对于偶像的那个结论就是，你们是虚空的、虚无的，是空空的，都不真实。选择你们的是可证悟的，那这个可能就会得到很多的人就会被冒犯哈。选择拜偶像的是可证悟的，那这是上帝的结论哈。那我们就尊重上帝的结论哈。假神是无知的哈， 二十五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人，这个人也是古列王。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的东边是波斯，波斯王先到北方灭了马代，成为马代王，所以北方呢是马代，马代王，所以以后变成波斯马代。这波斯马代就是古列王。这个古列王呢，他来了，求告神的名的，从日食之地而来，也是从东方来。他必临到掌权，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将踹泥一样。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任何的国家在他的面前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那么二十六节又再开始讲，谁从起初指明这事呢？意思就是说，以赛亚预言一百五十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我先指示写在这个书上面了。OK， 我先说明了。二十七节，我首先对西安说，我要将一位报好消息的赐给耶路撒冷。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以赛亚。所以以赛亚书在当时被掳的人当中呢，已经有了以赛亚书了。以赛亚书写后150年，就是那些150年还在被掳之地、被掳在巴比伦之地的人，他看到这些东西，这是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他们有一天要被释放的。OK， 那28、29，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指名，除了耶和华神指名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任何一句话，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二十九节我觉得很重要哈，对我来讲哈，他说：“看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啊。”这个虚空的原文是邪恶，也可以翻译成邪恶哈。因为这邪恶为什么说是邪恶呢？因为他们使人去追求那个虚空，就是拜偶像的，去寻找那些神秘。话语的，好像我们在台湾哈，在中国也可能有哈，我去找那些占卜的，我们去找那些邪神哈，要他们说一些占卜的话给我们哈，看看他们的神明有什么话。那我们的神哦，在这边也讲说，他们都是虚无的，他们都是邪恶的哈，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寻找真神，寻求他的话。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那为什么要讲偶像是风呢？其实记起来哈，这个风的意思就是灵的意思，风就是灵，灵就是邪灵的意思，都是虚的，都是没有用，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所以呢，我们讲说为什么说拜偶像也都是拜邪灵啊，起码我们在这个二十九节哈最后一节当中啊，我们可以看见偶像呢都是风，偶像都是邪灵，这个灵是没有用的，不是实际的。他们所带领人的呢，会去做邪恶虚空的事情，而不是真实的认识我们的神。只有我们的神从头到尾认识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及早及早就呼召古列王要来拯救犹太人，要来解放释放被掳的犹太人。就好像以后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来拯救你跟我，他要来让我们得到自由。这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第41章所要看见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千万不要去拜偶像哈。我们也碰到这些拜偶像的朋友们呢，我们也是苦口婆心的来请求他们来信耶稣哈。我们用我们的爱心，我们用我们的耐心，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拜的偶像是邪灵在后面，他带领他们做邪恶的事情。他们拜偶像的，去寻找他们的神的这种启示呢，都会带人走入错误当中，并不会建造他们，只会让他们走偏了，甚至会让他们作恶。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四十一章，对于信神的人，神是慈爱，神是有怜悯，神是会帮助我们的。但是对于选择偶像的人，神说他们是可憎恶的，他们是寻求那些呢，至终都会做成邪恶的，因为他们是虚空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哎，我们请朱伯母你来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